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会晤普京前发出警告，并罕见给予赞扬。欧美气候合作有谱，停用燃煤再等等。中国威胁仍在，菲国三度暂停终止菲美军队互访协定。美国海军说航舰雷根号打击群入南海。联合国人权专家怀疑中共强制器官诡异线索曝光。路透社说美国染疫病亡人数突破60万，死亡率走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将同俄罗斯普京6月16号在日内瓦会晤。拜登总统说虽然普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但是他警告普京被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如果死亡将会损害莫斯科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拜登在14号的北约峰会新闻发布会上说纳瓦尼死亡将再次表明俄罗斯几乎无意遵守基本人权。拜登总统仲提到乌克兰该国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再次发生战斗并出现军事对峙。由于有报道称俄罗斯在边境地区仍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和装甲部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亦开始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拜登说他16号和普京的会晤将非常重要。如果俄国有意愿他将提议在共同利益领域上展开合作。他说但如果他选择不好合作而是好像过去的做法涉及网络安全和其他一些活动的话他们将会还以颜色。他还会向普京表明红线在哪里。拜登总统15号将会晤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以及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各方将讨论贸易及新冠病毒疾病等议题。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曾经率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盟和美国现在再次就对抗气候变迁携手合作。美国和欧盟在碳排放量上分占全球第二及第三，仅次于中国。路透社取得的峰会声明草稿刻画了跨大西洋的欧美结盟开发绿能科技，并指出可永续的财政是跨大西洋合作更密切的领域。草稿显示欧盟及美国将会加紧努力实现早该达到的开支承诺，也就是富裕国家每年斥资1000亿美元协助穷国减碳并对付全球暖化。根据联合声明草稿，美国和欧盟今日将在记者会上承诺密切合作对抗气候变迁，但是不会制定停止使用燃煤的期限。由于来自中共的海上压力仍然存在，菲律宾外交部长14号表示，菲律宾再次决定暂停终止菲律宾与美国的军队互访协定。美国国防部五个大厦罗建菲律宾的这项宣布，这个是长达20年的非美同盟重要双边军事协议军队互访协定第三度暂停终止。这项协议原本应该在去年8月废除。菲律宾外交部长陆新表示军队互访协定会再延期6个月，等待总统杜特尔特研发亦令双方更进一步解决他关切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协议的部分。菲律宾和美国军队互访协定提供法院，让美国军队能够轮替进出菲律宾从事并期推演和军事演习。军队轮替不单只是对菲国防卫重要，在美国对抗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逆吹咄咄逼人的行径时亦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国防部乐见菲律宾政府再次暂停终止军队互访协定的决议。就在七大工业国和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峰会公布先后强调美国和欧盟等盟友将聚焦中国挑战之际，美国海军礼拜二宣布雷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南海区域演习。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证实航空母舰雷根号正在南海进行演习。声明中表示航母打击群在南海执行海上安全任务，包括定翼和船翼机飞行任务。 海上打击演习以及地面同空中单位之间的协同战术训练。声明同时强调，航母在南海的演习活动属于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常态活动的一部分。美军表示，随同雷根号航母参加演练的还包括提康德罗加级飞弹巡洋舰夏洛号和勃克级导向飞弹驱逐舰海尔塞号。中共近年加强在南海军力部署，包括兴建人工岛屿和空军基地等。南海同时亦是引发美中紧张关系的重点。华府多次批评中国非法宣称拥有南海主权，近年更频繁派出军机和军舰在南海地区展示武力。联合国人权专家14号表示，根据可靠消息，中国少数族群包括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少数族群被拘留者可能遭到强行摘取器官。法新社报道，获联合国授权但不代表联合国发言的12名独立专家在声明中说对这些指控感到极为震惊。这12名专家学者表示，消息指出中国少数民族遭到拘押的民众在无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遭到强制性验血和器官检查，但这些检查并非例行公事。令专家团大感震惊的是，这些检查结果被登记在一个提供器官移植的资料库。专家团说，中国的强制器官行为似乎是针对特定种族、语言或宗教少数族群的被拘留者。那些人通常是在没有解释拘捕理由或没有拘捕令的情况下，在不同地点遭到拘捕。报道指出，心脏、肾、肝和眼角膜是最常见从囚犯身上摘取的器官。中共当局目前尚未提出器官移植来源的完整数据。路透社汇整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6月14号跨越黑暗里程碑，累计6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拜登总统先前定下目标，要在7月4号国庆假期前让美国 70% 的成年人至少接种第一剂疫苗，完全接种的人数达到1亿6千万人。但是近来疫苗接种率下跌，令拜登政府所设的目标面临不少的挑战。拜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期间表示，我的心和那些失去挚爱的人同在，我们还要更加努力对抗病毒，现在不是放松警戒的时候。拜登敦促民众尽快接种疫苗。根据路透社统计，美国7日平均死亡人数自1月高峰下跌近 90%， 5月通报18587人染疫死亡，比1月少了约 81%。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的数据，境内目前有1亿6600万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但疫苗接种率已经从4月中旬高峰期明显降了下来。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Delta 变异病毒持续肆虐，英国宣布延迟解封一个月。以色列新总理上任，各国领袖表达祝贺。广东核电厂存有迫切辐射威胁，法国合资企业说问题恐在燃料棒和密封结构。国际奥会副主席抵日本，为东京奥运进行最后准备。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核心人物德默斯即将卸任。纽约美联储称消费者通胀预期创新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首相约翰逊14号宣布，鉴于新冠病毒 Delta 变异毒株确诊率暴增，防疫解封日期将会延迟一个月，至7月19号。英国政府强调，任何的防疫限制松绑都是不可逆转的，意味着要做就必须谨慎。根据英国政府今年2月勾勒的路线图，当局指出所有社交限制措施都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而解封日期不会早过6月21号。但是近几个礼拜来，境内确诊案例又快速增长， 和首就是最先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异株。卫生官员认为 Delta 变异株的传染力可能会比先前的主要病毒株高 60%。医学专家亦都警告，恐会将引发第三波大流行。英国每日邮报同时报道，根据英格兰公共卫生署最新报告，目前为止42名因感染 Delta 变异株而身亡的英国民众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民众已经施打了两剂的疫苗。雪上加霜的是，这份报告认为 Delta 变异毒株的家庭传播风险比最早期在英国流行的Alpha 变异毒株高64%，在室外的传播力又高出40%。在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候补总理兼外交部长艾伊尔拉皮德在14号晚上宣誓就职后，包括拜登总统、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内的全球领袖都陆续向贝内特和拉皮德表示祝贺。拜登致电贝内特，亦盼望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而贝内特就感谢拜登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区恐怖分子最近的冲突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并感谢拜登将以色列视为美国的盟友。两位领导人仲强调了以色列和美国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并都承诺双方将会致力于加强两国的关系，以维护以色列的安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国务卿布林肯亦在14号和以色列外长拉皮德通话，两人讨论了维持加沙地带停火和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和平协议的重要性，以及伊朗问题。法国电力集团和中国合作的广东省台山核电厂存有迫切辐射威胁，法方已经开始检查和惰性气体储积有关的潜在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4号较早时报道，美国政府过去一个礼拜都在评估一份关于台山核电厂气体外泄的报告。这座电厂由法国电力集团和中国广核集团的合资企业营运。CNN 指出，法国电力集团旗下的法国原子能公司替台山核电厂设计反应炉并参与运作。这个月较早时曾经警告出现迫切的辐射威胁，并向美国能源部寻求支援。法国电力集团表示，惰性气体黑和铅积聚虽然曾经影响台山核电厂一号反应炉的一次回路，但是属于已知现象，在反应炉运作程序中有研究，亦做了准备。法国电力集团已经要求和中国广核集团开会检视资料，但尚未确定日期。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现阶段国际原子能总署尚未看到迹象显示发生辐射事故，正就此事和中国官员联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奥兹星期一抵达日本，为即将在7月23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做最后准备。奥兹在凌晨5点抵达日本许田机场，之后接受抗原检查，确认为阴性。接下来3日将在旅馆隔离，之后11日的行动亦将受到限制。据报道，距离东京奥运开幕只系剩低38日。柯兹会一直留在日本，同东京奥运暨柏运组织委员会一起为东京奥运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另外，奥运大臣原川朱代礼拜一表示，美国药厂辉瑞捐赠20000剂疫苗俾日本国内采访奥运的媒体同奥运会场工作人员，加上日前辉瑞已经捐赠20000剂俾日本奥运参赛选手同相关人士，总共捐赠40000剂。组委会预定15号晚间公布包含防疫措施的手册最终定案版本，预料内容对于未遵守防疫措施的选手和相关人员等将强化罚则，包括剥夺奥运大会 ID 卡、驱逐出境、科尔罚金等。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核心人物、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德勒斯计划下个礼拜离任。据信他是前川普政府任命的，目前依然服务拜登政府的最后一名高级官员。 同所有前任政府高级官员一样，特莫斯原定今年1月20号新政府上台时辞职，但是据信因为拜登政府的挽留而推迟了离任时间。特莫斯2018年2月掌管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之后，牵头设立了中国行动计划，内容包括对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起诉，应对中国海外投资构成的威胁，反制中国的情报活动和恶意海外影响力活动。拜登总统已经提名前奥巴马政府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马修·奥尔森接替特莫斯，出任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主管。奥尔森2018年在国会作证时曾经说，中国通讯设备新中兴公司和其他中国支持的组织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构成威胁。纽约联储局礼拜一公布的今年5月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未来一年消费者通胀预期的中位值从4月份调查的 3.4% 上升至创纪录的 4%， 连续7个月环比攀升。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上升，未来一年食品和房屋的价格上升中位数分别达到创纪录的 8% 和 9.7%， 环比各自增长 2.2% 和 0.3%。 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汽油价格和医疗保健的成本将分别上升 0.6% 和 0.3%， 升至 9.8% 和 9.4%。 未来一年大学教育成本上升从4月份的5.9% 增加到6.1%。未来三年消费者通胀预期的中位数从四月份的3.1%上升至3.6%，创下有调查记录以来的次高，仅次于2013年8月份的调查水平。